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9月12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全美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星期五早上8:46，奥巴马总统夫妇和白宫人员在第一架被劫持客机911那天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在白宫草坪为死难者默哀。当天下午，奥巴马将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召开市政厅会议，与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人会面，并且进行交谈。纽约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举行了纪念集会，敲响钟声，并且念出恐怖袭击中遇难的每一个人的姓名。他们在8:46和9:03两次默哀。第二架飞机9:03撞上世界贸易中心的南塔大楼。星期五早些时候，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覆盖在五角大楼遭遇撞击的一侧。在上午10:03，也就是911当天，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上格斯菲尔的一处田野的时刻，也举行了默哀活动。那架飞机的袭击目标可能是在华盛顿，机上44人全部遇难。在那次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商业航班协调发动的自杀袭击当中，一共有近3000人遇难。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星期五赢得了大选后继续执政，这是他们第12次执政。官方统计显示，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议会89个席位当中的绝大多数，也就是79席，为现任总理李显龙组建一个新政府铺平了道路。反对党在选举当中进行了强有力的选战，首次角逐议院所有的89个席位。人民行动党的创立人之一是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他今年早些时候逝世。目前该党领导人是李光耀的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连续执政至今。在欧洲难民危机当中坚持强硬态度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日前接受德国一家报纸采访，期间他为匈牙利方面不愿意让更多的难民由匈牙利涌入欧洲的立场进行辩护，并且呼吁欧洲各国为叙利亚的邻国提供援助，以期帮助减少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欧尔班说，欧盟方面应该通过其他的方式节约开支，以便能够拿出34亿美元给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黎巴嫩、约旦，让他们帮助处理叙利亚的难民危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还表示，叙利亚的难民在欧洲，在叙利亚周围的难民营已经没有安全上的问题，他们到欧洲来的目的是要寻求过上更好的日子。他还表示，只要欧洲各国的边界继续开放，难民的涌入就不会停止。星期六，位于印度中部地区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煤气罐爆炸事件，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当时正在餐厅里用早餐。救援人员以及志愿者在事发地点力图从爆炸的废墟当中找寻幸存者。在印度，煤气罐爆炸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参议院星期四投票阻止了反对伊核协议提案的决定，众议院的投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是给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传递了一个信息。奥巴马政府过去18个月来一直大力推动这项协议的谈判，众议院星期四和星期五2天就伊核协议进行了3轮投票，一次是就批准该协议的提案，投票结果不出所料为162票赞成，269票反对。一名共和党的议员没有表态，所有的其他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25名民主党议员也投下了他们的反对票。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淇淋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X-P-E-N-S-I-V-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r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2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 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 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他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 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 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 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N-Y。 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好，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 全美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星期五早上8:46，奥巴马总统夫妇和白宫人员在第一架被劫持客机911那天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在白宫草坪为死难者默哀。下午，奥巴马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召开市政厅会议，与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人们会面，并且发表讲话。纽约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举行了纪念集会，敲响钟声，并且念出恐怖袭击当中遇难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在8:46和9:03两次默哀。第二架飞机9:03撞上世贸中心的南塔。星期五早些时候，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覆盖在五角大楼遭遇撞击的一侧。在上午10:03，也就是911当天，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上克斯菲尔一处田野的时刻，也举行了默哀活动。那架飞机的袭击目标可能是首都华盛顿，机上44人全部遇难。在那次由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四架商业航班协调发动的自杀袭击当中，一共有3000人遇难。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星期五赢得大选后继续执政，这是第12次执政。官方统计显示，人民行动党赢得议会89个席位当中的绝大多数席位，即79席，为现任总理李显龙组建一个新的政府铺平道路。反对党进行了强有力的选战，首次角逐议会所有89个席位。人民行动党的创立人之一是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他今年早些时候逝世。目前该党领导人是李光耀的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人民行动党自1965新加坡独立以来一直执掌政权。在欧洲难民危机当中坚持强硬立场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日前接受德国一家报纸的采访，期间他为匈牙利方面不愿意让更多的难民经由匈牙利涌入欧洲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并且呼吁欧洲各国为叙利亚的邻国提供帮助，以减少涌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欧尔班说，欧盟方面应该通过其他方面节约开支，以便能够拿出34亿美元给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黎巴嫩、约旦，让他们帮助处理叙利亚的难民危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还表示，叙利亚的难民在叙利亚周围的难民营已经没有安全上的问题，他们来到欧洲的目的是要寻求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同时表示，只要欧洲各国的边界继续开放，难民的涌入就不会停止。星期六，位于印度中部地区的一家餐厅发生了煤气罐爆炸事件，造成了至少2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当时正在餐厅里用早餐。救援人员以及志愿者在事发地点力图从爆炸的废墟里找寻幸存者。在印度，煤气罐爆炸经常发生。由于参议院星期四投票通过了阻止反对伊核协议提案的决定，众议院的投票基本上是象征意义的，是为了给奥巴马总统和他的政府传递信息。奥巴马政府过去18个月来一直在大力推动这项协议的谈判，众议院星期四和星期五就伊核协议进行了三轮投票，一次是就此批准该协议的提案，投票结果不出所料为162票赞成，269票反对。一名共和党议员没有表态，所有其他的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25名民主党议员也投了反对票。纽约时报9月11日星期五的一篇报道说，今年春天美国司法部将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西小星以同中方分享美国本土科技的罪名铐上手铐带走时候，证据似乎非常确凿。这位教授将美国研发的高端技术器材的设计蓝图交给了中国国内的科研人员，相关器材可以用作半导体的研究。而这位原籍中国天普大学的物理系教授曾经签署过协议，将保守设计蓝图的机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15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提前进入多事之秋，七月份以来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政府救市无力回天，多年经济结构失衡的弊端凸显，出口下降，增长放缓，经济发展陷入泥潭，政治上反贪运动导致党内高层权斗升级，人权状况更加黑暗。就在今天，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以彰显政权的强大和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进行剖析。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魏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时事大家谈。
很高兴。
我们先从今天早些时候在北京举办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来谈起。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你说你也看了这次阅兵，谈谈你的感想。
昨天晚上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网友挺逗的啊，一个网友说，好像人家美国人没有在家门口阅兵的，说只有中国希特勒、斯大林这些人，还有普京他们在家门口阅兵。那家门口阅兵什么意思呢？我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咱们北方俏皮话，叫耗子扛枪窝里横。耗子，实际上他。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时机啊，中国政治经济形势都不好的时候，搞这么个大阅兵呢，我觉得习近平的意图呢，还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吓唬老百姓的，
就是给国内的老百姓来
看。他主要是吓唬国内老百姓，你看我多厉害，我有这么多新式武器，你们怎么办吧？你们造反是没戏的，就这意思。然后当然也吓唬邻国，对周边国家，但是说实话，周边国家。吓唬人家作用不是那么大，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为了震慑老百姓。他就主要就起这个作用。
对于很多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来说，看到坦克装甲车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当然这不是六四以后的第一次，在国庆的时候60周年等等也举行过阅兵，但是这次规模却是空前的，而且各种各样的新式的武器装备纷纷的亮相。那么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面又重新出现坦克车、装甲车，你的感触如何？
其实很多老百姓啊，都是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你这个武器嘛，这些东西应该是对付外敌的，你动不动就开在广场上，而且有六四那个大屠杀的背景，特别是北京的老百姓，那么多老百姓当年都看见过那些坦克车是怎么屠杀老百姓的。现在你开上来呢，大家心里就有一个阴影。我想习近平这么搞，也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我还可以再开进来，吓唬老百姓吧。他的宗旨，我觉得就是吓唬老百姓。
好，我们转一个话题，魏先生。8月16号和17号，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在海牙举办了第二次中国之路国际研讨会。那么达成了一个海牙共识，基本上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中国当前的股灾是民主和人权灾难的结果，请你来谈一谈你们怎么达成这么一个共识的。
当然那个现场争论很激烈啊，大家各种观点，因为我也好几年没去欧洲了，因为我们联席会议没有钱，每次开会都是大家，这次也是欧洲弟兄们自己凑钱。然后呢大家有很多想了很久的问题，争论很激烈，但是呢大家最后达成一致啊，开始不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大家都认为确实这次的股灾包括人民币贬值，这个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灾难。首先股灾对这些股民是个灾难，然后股灾之后呢，它打击了很多的这个，你看共产党救市，它都是托那些国营大企业，托那些股票，其他的它就不管了。那么呢，这些中小企业，包括其实有些不小的民营企业，他们那个筹集资金下今后就会非常困难，他们的那个经营啊、运作、都会很困难。那么他们很困难，带来后果就是对老百姓、对这些打工的人，也会带来很多困难。而且人民币贬值也是，你可以看到贬值呢是，当然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多股市上大户抄走了很多钱，他们很快要把钱往国外转移。你人民币贬值，让他们转移之前，这钱就先贬点值，这个也不是坏处，也是一种考虑。但是我觉得这个考虑是很浅的。这次讨论大家提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公报里没写，就是说，实际上如果真的贬值是个好事，因为什么？那个你看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最后就是靠凯恩斯主义用那个超量发行货币来重新启动经济。那么重新启动的方式有所不同，你看美国人就是把钱撒在老百姓身上，哪怕我雇一帮人在那挖沟，挖了钱给他们工资，就是把钱撒在市场上，总归你把大笔钱撒在市场上能起到启动的作用。但是这个钱呢，不要让资本家拿去，要让老百姓拿去，他马上会到市场上。不但老百姓能渡过难关，那老百姓都是很穷，他没有工资，他可能没法生活了。他能渡过难关，而且这个钱马上走入市场，进入周转，经济就重新启动了。这么才能启动。你把钱都弄到那些大企业、官僚、资本家手里，然后他们转到国外去，你经济怎么能启动呢？我们这不光是替老百姓着想啊。人家说啊，老你又在那煽动替老百姓让老百姓涨工资，是我们老这么想，但是这也是重新启动经济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否则你把钱都放在那个大资本家口袋里，他们转来转去都转到国外，你就是贬了值，他也要往国外转。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那等于加重了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大家有一个第一个共识，就关于这个股市的问题。而且股市的这个灾难完全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他一会儿抓这个，又抓最近说又抓了一个财经报的记者，让他认罪，这个简直是胡说八道嘛！人家只不过把消息报出来，实际上你们自己在那干事儿呢，你们自己在那想把老百姓的钱全捞在你们手里，然后你们的习总好去搞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又是那个什么亚投行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花钱呀。他没有钱，他想怎么办？学朱镕基的方法，到股市上抄一把。不过这回没抄好，抄大了。抄大了以后，其他那些大户不愿意跟着你冒险了，他们先走了，他们把钱抄走了。那习近平没抄到什么钱，当然很多国企还是抄到钱了。那么就是你们一开始那个目的，你们就是不是好目的。你怪人家揭露了你，人家小记者只不过得到一个消息报出来而已。所以说这回共产党这个就是习近平这个操作经济操作的一塌糊涂，所以李克强现在理直气壮跳起来，又是拍桌子又瞪眼的，有道理啊。因为你搞不好，你把权都夺走了，我让你，我不惹你，你拿去你领导，结果你领导什么样，造成一个长期的经济困难。所以这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非常重的一点。
现在中国经济在你看来它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是没有进行结构改革，还是作为一个政党中共继续来统管经济，没有放手让民间来发展经济，还是它根本就没有这种适当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经济？
没有适当方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还死抱着那个半个计划经济不放手。因为他现在国营大企业非常多嘛，占经济总量的可能说，我上看一个数字是占那个财产总量的60%几，但是他产出只占30%几，就是效率很低，跟过去国营企业一样效率很低。然后呢，中央还是实行半计划经济，你就说股市这样金融的东西吧，他也要操纵，全世界可能也就中国在这操纵股市了。 放在把这个股市放在他手里，他觉得怎么样就该怎么。在股市这个东西，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啊，每个国家股市都有它的规律。你这么操纵股市的话，包括操纵那个货币市场、期货市场，就操纵金融，还是过去计划经济那套思维。那么这套思维现在又是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双方的冲突就很严重。现在很多矛盾都是这种，市场经济和那个计划经济思维，就是中央统治经济的这种思维造成的这个冲突，这是根本的问题。
好，我们继续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打来的电话。四川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两位主持人你好。
您好。
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哦，我刚才讨论一下那个阅兵的问题。我知道中国不民主也腐败，这是个问题。这个阅兵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嗯，
再一个就是中国为抗战死了3000多万人老百姓，假如你们是可能是从有受过什么给国内受过什么不好的待遇跑到美国去了，可能你们上一代，可能你上一辈儿或者再上一辈儿也受过日本压迫，是吧？现在几千中国人死了几千万人抗战，这个甲午战争，这日本侵略了中国2次。
嗯，
现在中国甭管怎么改革开放，怎么现在强大了，月月兵沾沾了哈，现在日本连道歉都不道歉，你们身为中国人。虽然他现在跟美国去了，
嗯，
可能待遇比中国要好一点呢。
好了，谢谢四川的张先生，别扯远了。接下来请新疆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您把您的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通过耳机，通过话筒来跟我们谈话。
哎，你好，主持人。
您好，请讲。
我的意思都是，我看你的美国之音找的那个嘉宾。都是说中国不好的事，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上海复旦大学那个张维维，你叫他给他们来回在自家说一下嘛。你找的人都是说中国不好的事情，你找上海复旦大学叫张维维，给他们来回辩解一下，好吧？
好，
我推荐一下，谢谢啊。
请魏先生先来回应一下，
那个
大阅兵有什么不好？你讲了半天，
他说我们净找一些说你美国之音净找说中国不好，我倒想反问他，你觉得中国有多少好的东西啊？没有多少好的，现在老百姓家里生活也好，平常看到的这些事情也好，真的没有多少好的。一个国家如果总是，古人都说嘛，一个国家总是在谈论自己的弱点的时候，这个国家蒸蒸日上。一个国家天天颂扬我的君主怎么怎么样，这个国家肯定就要糟糕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你能看到问题并且解决它，你就蒸蒸日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常谈政府的这个缺点，包括政府自己也应该经常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来改进它，才能蒸蒸日上。包括你们这些想维持共产党继续生存的人，你这个共产党如果不看到自己缺点，你们的主席毛泽东说过嘛，你要不看到自己缺点不去改正的，你就要完蛋。毛泽东、邓小平都说过类似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新疆的张先生应该仔细看一看这些啊，新疆刘先生应该看看毛主席著作、邓小平著作。
习近平他自己也说，我们要洗洗脸、照镜子。
那就是对，
是。好，我们再接听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我好长时间都没有收看美国之音了。我想谈两个问题，请大家让我把话说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什么是实干家啊？什么是空谈家？说实在的，实干家啊，就是我们的习主席啊、李总理啊、王书记，他们都实干家。什么是空谈家？那坐而论道，你坐在从来没在中国生活几十年，没在中国生活了，你坐而论道，而且作为一个杂家在那里坐而论道。你要做专家，不能做杂家。什么“一带一路”啦，亚投行啦。什么这个民族问题什么都谈，就那么一个专家可以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谈上一年，这就叫专家变杂家，突然之间就变得让人觉得这人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你又不是国务院什么什么什么总设计什么的，所以说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民众人士不要把个人的 恩怨放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不要去挑动老百姓的这个情绪。你比如说大跃进兵吧，你说有那么多钱花在老百姓贫苦老百姓身上，那么这大跃进怎么不是花在贫苦老百姓身上？那参加阅兵的官兵，他也是会拿到一定福利的，他才那么长时间不给发点福利，对不对？还有，你说印度那么穷的国家，他是不是在往外层空间发射这个探测器呢？那说你们穷人呢，他也不能说把这个什么探测器不往火星上发，不全权分给穷人。这个不要煽动老百姓的感情。希望您加宾，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魏先生。
这高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嗯，
就是说这些参加阅兵的人能有福利。这个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去我在国内当兵的时候参加类似活动可是没有福利的，现在得靠福利来养他们了。这个高先生提供一重要信息。另外他说杂家什么专家要有，杂家也要，所谓的实干家和评论家，首先你要有思想你才能做事儿。你连想都没有想到，你实干你干了什么呢？对不对？也许你干的还正好是坏事呢。所以我要提醒这个刚才宁夏高先生，您还是抬头看看路，看看这个大形势，然后你再去实干。否则的话，你干的可能对老百姓是有害的。这个不是说你实干干出来就一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空谈、轻谈还是很重要的，要让大家看清楚事物。看清那个，认清那个，从理论上看清我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对不对？
嗯，好，再请河南的董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董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反正都是为了中国人好嘛，是吧？我认为，就是共产党他肯定对我认为他是有功的，但是我也知道共产党肯定他是独裁，是吧？想让共产党下台啊，我估计我是看不到了。反正我不知道魏京生、魏先生呢，你怎么那个为这个共产党有？有人说3到50年共产党肯定会下台，我不知道那个魏京生，您评论一下，就是共产党什么时候下台？
嗯，好，等一下我请魏京生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再接听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要提出？辽宁的王先生，您还在我们的线上吗？
河南王
听不到，我们再试一下河南的王先生。河南的王先生，您好。河南的王先生在我们线上吗？也听不到。魏先生，请您回答一下刚才这位提出的问题。
董先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共产党也是有功劳的，这个谁也没有否认。你比如当年抗击日寇的侵略，共产党也付出了很多牺牲，像我父亲他们那时候也在那儿，他很多朋友什么也都打死了，或者负伤了，在老家当农民了。共产党也确实不能说一点好事没有，但我们说的不是说你做了一点好事，天下就什么都得听你的。你做了一点好事，现在你就有资格做坏事了，你就有资格把坦克车开到街上去杀老百姓，你就有资格饿死好几千万老百姓。你没这个资格，对不对？不是说你做了一点好事你就有这个资格。这个我在家里和以前和我父亲也争论过这个问题，他弄得他没话可说。确实，你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劳，哪怕就算抗日就是你抗的，不是人家国民党抗的，就是你抗的，那你也没资格把老百姓饿死好几千万，把坦克车开上街来屠杀老百姓，干这种事儿，没有资格干这种事儿的。所以我们评论问题的时候，不要老说我过去有多少功劳。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要主要我们，有人说你们就是看不喜欢共产党，你们就是被共产党迫害了。说实话，我跟共产党没有私仇。我现在很多共产党的人，我们仍然是老同学、老朋友，没有问题的。但是公是公，私是私，公家的事儿，我们说这些事儿，既是为国家老百姓着想，其实对你共产党也是有好处的。你不听我们的，最后你会走到深渊里去，就是这样。你而且把国家带入深渊，这是完全不应该的。你有没有功劳，那个根本不重要。
他这位董先生同时也关心共产党 他说共产党没错是独裁，但是如果共产党下台会怎么样，共产党会不会下台，我估计你们关于这个在海牙举行的中国之路研讨会也经常大家在研讨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共产党有没有下台的可能，如果共产党下台中国会天下大乱吗？
这些问题呢，往往是正式的会议开完了，晚上大家彻夜喝酒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谈着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在海外已经熬了20多年了，在这儿从事这个民主运动的工作，确实也很累了，很疲乏了，经常在想共产党会不会垮台了。我讲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我告诉大家，咱们又不想从共产党垮台里得好处，而你们这帮人说实在的，你们在国外已经生活得不错了，我不指望你们将来能回到中国去，你们也不想回去当官，所以咱们就是替中国老百姓在推动这个民主而已，他垮不垮台我们从中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只是一种给自己国家老百姓一个奉献。第二就是说，就在大家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像古人说的，说那个叫什么行百里路半九十，你走了90里路，你觉得才走了一半，其实快了。你看共产党现在内斗到这个程度，而且中国的经济要下滑，从江泽民那个时代以来，就是64以后啊，说实话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合法性了，没有老百姓的这种认同了，那么他的统治靠的什么，靠的经济不断的发展，这是江泽民的功劳，他把经济对外贸易搞好了，经济不断的在进步呢，维持着还有半个合法性，老百姓就是我虽然认为你是不合法，但是我忍了吧，现在过得还可以，但是现在经济下滑了，就说实际上共产党日子快熬到头了。那么所以我说大家应该有点信心，不要太失望。
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
啊，
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你对中国现在人权和民主这种局势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呢，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或者邓小平时代，人们对人权没有什么太多认识，那个时候他们搞这些倒行逆施呢，就是还是大家也就忍了。可是现在呢，全国人民的普遍的人权意识在不断的上升，而且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习近平再搞这些倒行逆施的事，老百姓不会再接受了，就是旁观者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接受了。
对于现在中国，我们看到最尤其是今年很多的维权的律师了，一些异议的人士了，基本上很多都被抓起来或者受到监视、受到监督等等，你怎么看待目前这种状况？为什么替老百姓说话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说话了？
连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那个时代都不敢这么放肆，你以为你靠抓几个维权人士你就能把老百姓给镇压下去吗？你就能让舆论像过去毛泽东时代那么疑虑吗？毛泽东时代的舆论一力是靠他能把老百姓给忽悠了，他有那本事，你现在习近平没那个本事，你最好不要去镇压那些律师什么，没有用。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是大家谈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讨论北京大阅兵它的对内和对外的含义，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